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些人赶上了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虽然少睡了一个小时，希望那些 还在路途上的神保守他们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美好的早晨，我们谢谢主你过去一周的恩典，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能存活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也谢谢你宝贵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历经在天永不改变。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叫愚人得智慧，叫我们得着真理，使我们知道如何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求你就把你天上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讲到今天这一系列有关腓立比书的这个信息里面，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当我们信耶稣之后，你觉得你最喜欢谈论的课题是什么呢？你最喜欢谈论的课题是什么？或者你说就是神的恩典吧，神的祝福吧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最愿意谈论的事情就是天堂的事实啊。你说天堂怎么是事实呢？现在还没有到那边，怎么是一个事实呢？其实我们最实际的东西，永不改变的东西就是这个课题。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基督徒愿意去谈论的时候，我们也承认死亡并不危险，死亡并不可怕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保罗的身上，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特处理。在这也给我们这做所谓我们讲我们圣徒，我们基督徒的特点，应该就是见证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主权。虽然我们会面临生死的威胁，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本身他自己还是能够让福音兴旺起来。所以我们上一回我们讲到保罗的时候，讲到保罗的勇气，他有勇气。如果你看二十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说只要凡事放胆，凡事是生无论是生或者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这是他的勇气，这是基督徒的勇气。这里他提到了生死的问题，也表达了他的信心和勇气。当然我们要相信当时的人，当时尤其是我相信那些认识他的人，腓立比教会的人为他的处境非常的担心，因为他为福音被锁在监牢里面。但是就是这样，保罗大胆的谈到他生死的问题。我相信今天很少人愿意坦诚的谈到自己生死的问题。就算因为在病床上病危的人，在生死的关头当中，他也不愿意去谈，因为就算有一线的生机，他也盼望存活起来。但是什么能使保罗有这个胆量呢？也或者我们这么或什么使我们信徒圣徒有这样的胆量来面对死亡？我们知道，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位非常当然是一位神的是耶稣的使徒，也是非常有神给他恩赐的使徒。保罗知道一位基督徒，一位圣徒，什么能够使他得着真正的益处，所以在这里开始的二十一节他才讲了这句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 啊，这句话不是每个人敢讲的，你敢不敢讲？或者你说我才想读到这一节了，但是你敢不敢从心里讲这一句话？他的意思说，对于我来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所谓益处就是得着的意思。这两句话啊，这两句话其实没有动词，你原文里面是没有动词在里面。他开头一个字就是很尖锐的，他说为我或者对我啊，英文叫 for me 或者 to me。这乃是让我们注意到生死，他生死的看法。为我，保罗说，对我来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得着。也可能保罗告诉那时的人，在生死的关头当中，每个人经历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经历是不一样的。对他来说，他说，对我来说，这是讲他的经历啊。所以也意味着他告诉我们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，个人对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是的，人生不停的这个经历不同的各种的考验，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生命里面，当我们能够经得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站立得住，当我们经不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站不住。很多人难处一来的时候就倒下去，从此就一错不整，振作不起来，甚至把学业，把可能事业、婚姻，或者把我们一切就耽搁下来了。有人一遇到这个金钱、财色的引诱、考验、试探，就站不住了，结果弄得身败名裂。我们看到很多真实人物，很出名的人物，都一刹那间，一时之间他就倒下去了。所以说人越经得起考验，他的人生就会越真实。而在所有的考验中，生死的考验正是人生最大的考验，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考验。无可否认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死亡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件事情，我们都不欢迎这件事情。许多那些垂死的人，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的那一刻，很痛苦的说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。死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，但是人却不愿意接受。死亡是一个人铁定要真实的一个问题。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，如何去接受，包括我们身边亲爱的人要离我们而去。当死亡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惊慌失色，恐惧万分，或者对死亡的事情，讲到死亡的事情，都有这些的感受。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我最记得，因为是他每次去上班回家，他开车都绕一个大圈，其实他家跟他的工作地方蛮近的，但是他要绕一个圈。我就不明白，问他为什么你喜欢跑那条路，不喜欢跑这条路呢？他是说，哎呀，这条路每次我一经过那边转弯，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是什么殡仪馆，是不是殡仪馆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讲广东话讲得乱了，就讲国语的时候啊，殡仪馆，对的。他说这个殡仪馆常常有人办丧事啊，我走过那边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啊，说，所以他宁愿绕大圈啊。所以当我们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，就全部崩溃了。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一位英武一时的一位将军，一个一位法兰西的领袖，叫做穆索诺尼，他被抓拿的时候，要被敌方处死的时候， 被吊死之前，他吓得浑身颤抖，面无人色。他本来是一个很英明威武的人，在战场上，但是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就浑身发抖。但是对一些人来说，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用一个方法，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结束生命，这是另外一个相反的一个极端了。最近在美国你也看到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命案，美国很多奇奇怪怪的命案。有一个你记得的话，有一次有一个大学生，一年级的大学生，因为他被同学有做这个恶作剧啊，捉弄他，揭发他同性恋的行为，把他的短片放在 YouTube 里面，结果他非常痛苦，最后他投河自尽。可能你听过，就是在 Boston 的。另外在密西根州有一位父亲，因为他本身自己患上了恶知，精神有问题，他就先把他三个儿子杀死，然后想自己自杀，但是自杀不足，所以被抓起来，被控告他谋杀。刚刚两天前，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，有一个母亲开着他的车子向大海开去，在佛罗里达的，想把他三个孩子杀死淹死。你去看看，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事迹啊！人类到了这个时候，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对死的想法呢？尤其在这个美国，在这个西方，西方欧洲所谓物质享受丰富，所谓自由人权高举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生活除了享受物质之外就没有其他，就无聊了。我们看到这个遇到一些的车辆，世界千年自杀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？中国不是，中国还没有跟上。瑞典，日本是学生自杀率最高的，甚至我们有一位牧师是从纽西兰来的，纽西兰的这个自杀率全世界排第一，排在前面的。你看纽西兰是一个与世无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的面对他们的生命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人生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个人生的时候，一切从过去经过现在然后进入未来，你发现你有什么窍门能够使你活得真正有意义？有人他们对人生看法就是，人生只有现在啊，现在才是实在的，只有现在。但是你问自己，现在是有多长？你告诉我，现在是不是？我说我的人生现在最重要，我要抓紧现在。那人生的现在是多长？我发觉啊，其实没有真正的现在。当我在说现在的时候，现在已经不是现在了，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个消极的结论，人就这么想，他说人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什么一连串的幻影，因为这个现在你说现在就过去了。人生就好像这个电光火石闪电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人生就是随生随灭，没有终极的意义，一切就是全无意义，人生只不过一场虚空。活下去真是一种好像很荒谬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包括很有思想的青年人，他们会轻生，他想不过他就去寻短见，甚至年长的也有很多就这样的自杀饮弹自尽。有些哇，他们一生做的事情他们觉得很羞耻，他们就 至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是生是死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很大的考验。当我们面对生死这个考验的时候，也是面对我们人格和真我受到最大的考验的时候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，他面对的考验，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榜样。所以他保罗怎么说呢？他在二十二节那边他说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了。二十三节他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对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。在生死的这个关头当中，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？当时的保罗，他有生的希望，但他也有死的可能。他有生的希望，有死的可能。所以这一段话其实不是一个空谈呢。我们可能竟然可以空谈的，但是对保罗是告诉我们，他的环境不是一个空谈，而是一个真实人生的表白，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去思想。他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这里讲死了，不是死，他说死了之后的一个事实，他很肯定就有益处，就有得着。死亡对一般人来讲是失去，是一个未知数，一个心里面的恐惧，有人说是一个终极的失落感，因为你会失去一切你劳苦得着的东西。有一位古代的这个印度皇帝他非常有钱了，当然皇帝，但是在临死之前呢，他就教人将自己一生所得的，他怎么去打仗战胜得来这些珠宝金银钻石倒在他的床上，把这些倒在他床上，然后他在那边欣赏他快要死了。最后他就对他手下说，我这些得来我可以给谁啊？他说，我一样也带不去，我给谁呢？德国有一位大哲学家，如果你知道了，记得他的名字，他叫齐克果，我们广东人叫做吉吉嘎嘎的齐克果，因为他的如果他的德国语的名字是吉吉嘎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读。齐克果，他对忧虑恐惧的有一个概念的说法，他这样的说了这一句话，他说，人的价值越高，你认为我的人，这个人的价值越高，他的死亡就越显得可怕。我越多或者我越多钱，我对物质我越有本事，但是对保罗来说，死亡不是终极的失去，对他来说不是终极的失去。保罗所说的是得着，他说的这个得着不但是得上天堂，得享永恒的这个家园与主同在，更是充满切实的盼望，与众圣徒同得基业。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他说知道他的恩召，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面对永恒的时候，面对天堂的时候，他是有这样一个很真实的、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他身上。他知道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是真正得着永恒、丰盛、百万财富的一个等待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等待？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什么呢？他因为这样，他就说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了。我说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里文法是有一点矛盾，看来很有点矛盾。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保罗十分激动的情况下写成，他不顾这个语法的这个怎么排版啊，他主要是表达这句话是说，我肉身活着的时候，我可以看见福音工作的果子的果效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好好思考一下，争取活着还是无所谓了，反而死了见主面得赏赐。他就要好好的思考，如果我活着我可以看到福音的果子的果效，我就不随便活了。当然这不是说保罗有那个生死权，我要死就死，我不死就不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不是说我有自我选择的，是生是死权在于神掌权，只是在愿意活或愿意死的事情上，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，他怎么去挑选，他选哪样。所以在这个23、24节他有讲到这个两难之间，两难之间就好像啊，这个旅行者他走到一个两边悬崖的窄路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要选择怎么走，两边都是悬崖。所以他说离世与基督一起也是好的无比。既然基督徒在世上，无论我们怎么样说我们爱主啊，我们真的很爱主，与主同在的感觉很真实，但是很多时候仍然我们经常有许多的情况拦阻我们，就是使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有一道墙或者有一些的隔阂啊，尤其是我们犯罪的时候。然而当我们离世后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离世与主同了，这种的困扰这些的阻碍就被挪去了。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比起那一天我们离开世界面对面与主同在，这是再没有的比。就好像我们青年人啊，无论青年人什么人都好，恋爱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虽然是在很远的地方，虽然是两地相隔，两地相识很苦啊，但是你却要千万百计要看见那个人，想听听他的声音，想接触对方啊，就是恋爱的心情，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我知道啊，过去我跟师母就是很远了，我们谈恋爱好像没谈恋爱啊，但是啊，我在神学院，他回去泰国啊，只有打电话，当时没有 Skype， 又没有WeChat， 又没有什么啊，很，都一年里面打了700多块电话啊，那一张张卡也收起来，现在不知在哪了啊，电话卡。但是啊，这样打电话比 Skype 啊，比 Facebook 啊还romantic， 但是还是巴不得我要飞过去见见他的面，好的无比了，见见面好的无比了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，也是我们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如果你看下去，腓立比书有一段经文，他说啊，保罗这么说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去万事，看着分数，唯要得着基督。就是三章八节讲的，他说我认识主耶稣为至宝啊，我宁愿丢弃万事，看成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，唯要与基督同在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更要紧的事情啊，他现在要解决。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，为这些腓立比的信徒，为这个福音的缘故，说死了可以得着基督的应许，但活着我能完成基督托付的使命，成就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，这个更要紧啊。今天我们活着是苦是乐， 绝不是那种厌世或者相反的探视的那种，就贪恋这个世界，绝不是厌世，也不是会贪食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这纸太舒服了，我不愿意死，我有房子，哇，我有妻子，我有孩子，我有漂亮的妻子，还有什么纸？我不甘愿死。相反呢，我太苦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百病缠身了，家道中落了，我就去伊朗传福音，死了就算吧，也不要紧。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呢？你这是保罗就这样的态度？不是的。如果你观察这个人类啊，他一直是人类是一直不甘愿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人类也不甘愿死的心智，所以很历代以来有许多人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的秘诀，到今天为止一直在研究各种的补品、各种的药物、各种的科学的这些方式。其实最近啊，就是大概是2009年嘛，医学界有一个很大的发现。其实常常都有很大的发现了，我们没发现罢了。但是这个发现真的很鼓励人啊！啊，他们是用啊，每次这个对人的医学发这个研究啊，都用这个白老鼠来做实验了。那么白老鼠的这个可能里面的这个很像人类哦，所以他们在这个白老鼠研究人类的基因学，他们发现啊，这个所谓的 chromosome 就是同源染色体，是影响衰老的一个关键。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护这个同源染色体，能够增加一种 enzyme 啊 ，enzym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，酶啊，对啊，啊，不单能够阻止衰落，啊，阻止衰老，更是可以使生命可以还原，好吧？所以他们在百老鼠的身上啊试验，结果他开始啊毛生长了，开始脑袋也发达成长了。如果能够用在这个人类啊，我们就不死了。我的太太就一直这么皮肤润滑、年轻漂亮了，我们的姐妹就不怕有皱纹了。你说这个可能吗？你说可不可能呢？是可能的。其实圣经早已经有讲到啊，人是可能这么做的。但是可能罢了，可能罢了。诗篇第103篇那边有一篇啊这样讲到啊，我们都很喜欢读这篇经，这篇诗篇啊。诗篇103篇啊，我读一下103篇第五节啊，这也说啊，诗篇103篇第五节的，他说第四节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食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应烦恼还童啊，如应烦恼还童。神的救赎使你脱离死亡，人是可以不死的，如果人没有罪。哎呀，他讲了就是好像没讲这样，对不对？一片希望哦。如果人没有罪，没有咒诅审判在我们身上，谁都能返老还童，谁不要返老还童呢？但是因为罪，人没有了这个恩典，所以除了这个新闻给你兴奋一下啊，最近还有两个新闻啊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啊，是相反的啊，那个是使你不要返老还童的啊，不是最近了，这两年了，两三年，至少基督徒不要返老还童了，因为知道一定去天堂了。第一个就是 现在他们把退休年龄增加到多少岁啊？69岁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两年可能要增加到69，甚至他们在上年要增加到71岁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新闻就是国家公务员冻结加薪2年，可能不止2年了，可能我不知道啊。这样子你说有活得这么长的做什么呢？活了这么久这么长命又怎么样呢？活受罪吧。你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、人生意义的观念越来越混乱了。但是保罗他教导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。他其实用了4个字来总括这个面对生死问题的意义。他是就是说，死对他来说是一个愿望，死对他来说一个愿望，活呢对他来说呢是一个责任，一个使命。所以死是喜乐的，活呢对他来讲呢，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帮助。一般人活对他来说是好的无比，所以很怕死。有的死对他来说是好的，所以不愿活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说，生或者死与活都是好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活着对他固然有意义，死对他来说也有一定的意义啊。因为要在死与活之间做一个选择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啊。如果你知道活很好，不知道死有什么意义，我一定要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活没有意义，已经没盼望了，你死就死吧。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看的，他说死有意义，活也有意义，我要挑选什么，哪一个呢？这其实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啊。所以虽然如此，保罗因为当前教会的这个需要，他深信自己仍要活在这个世上。今天我们活着应该有这样超越的态度。保罗这位仆人，他坐在监牢里面，对生没有惧怕，对死也没有惧怕，因为他是带着一个有福音使命的人生。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，他很难选择什么是最好的选择。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？保罗怎么样呢啊，达到这个境界呢？他要怎么做呢？也是我们要怎么做。所以答案只有一句话，就是21节那边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活着就是基督。为耶稣基督而活，才能有这个超脱，或者超脱这些的捆绑。所以他才在第25节那边继续这么说。再回到腓立比书1章25节，他说：“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，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我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患难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”你看他还有盼望要到他们那里去。保罗的盼望，其实这里有3个重点可以看到。我们最好的选择什么？这一生，无论是这一生，无论在将来永恒，我们有3个重点。第一就是24节的们告诉我们，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更要紧啊，不再为自己活。不再为自己，我们那时候就为自己活。我们看到保罗当时被监禁的情况下，所以他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他个人最好的选择，最大的盼望。但是为了腓立比的信徒的好处，他在肉身活着更是重要。所以保罗为了教会，为了神给他的托付，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他甘心乐意 留下，愿意放下这个所谓见主面最好的事情，好的无比的事情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也同样这么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、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，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。因为我们想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即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他讲到耶稣基督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。看到吗？这是保罗，也是我们圣徒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态度。因为耶稣为众人死，为我们死，就叫我们这些他为我们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存的态度，一个生活态度，面对现在面对将来。于是在印度那里一个麻风病院，那有一对很出名的麻风病人，因为那边有一些很有爱心的人，其实是宣教士在那边。那这些女科就去探访这个麻风病院啊，那这个他看到这些人宣教士跟他们在那边洗伤口啊，麻风病院那时候很可怕了，现在虽然你说不可怕，那时候他们很可怕。他就对这些，他就这么就在那边谈论了，这些女科就谈论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工作给我100万，我也不做。”那这个有个宣教士听到也跟他说：“哦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给我100万，我也不做，因为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们，他才做。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，也同样要面对许多的抉择，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为了教会，为了主，为了神托付我们的？”我们放弃自己喜好的，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蒙神赐福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甘心乐意的为主付上代价，做出牺牲。我们愿不愿意也效法他吗？这是第一个重点，不再为自己活。然后第二个重点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基督要活在我们里面。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都为自己活的，你看我们的你看我们的中文也好，什么文也好，这些文法就知道了。你看每一次我们把这个我放在第一位的啊，就是啊，在文法里面我是第一位，第二位是你，第三位是他啊。无论是法文、拉丁文、德文、什么文、意大利文，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在希伯来古文里面呢，却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第一个位格不是我，是他，然后才是你，我是排在第三。这是希伯来古文，就是写圣经的这些古文。我们的思想举动都要按次序，神是居先的，人是其次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保罗他就告诉我们，他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他说：“弟兄姐妹呀，你是否在凡事上让元首基督为首呢？凡事让元首基督居首位，使他在凡事上可以居首位。”我们是不是？或者加拉太书里面同样的啊，另外保罗也这样讲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们说。我们也常常提起这句，他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神的儿子，他是爱我，为我死的。”你看保罗的人生观是一致的，从头到尾，基督活在我们。第二个重点，你怎么选择？无论面对生死，保罗的生命充满了基督，他言行举止也是受到耶稣基督的感动，也是告诉我们，如果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生命挪去的时候，人生 真的是真空，真空。所以他不但活着是为基督，甚至活着就是基督。啊，当然他不是说他是基督了，哦，他不是啊，他不是异端了啊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意思说他活着的时候就要让人在他身上看见耶稣基督。我若活着不能彰显基督，我就活着不对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很少了，我活着像我自己最好，我这么英俊啊，我这么漂亮啊。你们有没有说想过，我若活着不能彰显基督，我就活得不对了？你们怎么想？我就算是白活了，我就是白占土地，我是白白浪费了主的恩典。我们也这么想过。如果我们这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享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时刻会享受我们的主，大事小事都去支取基督所做的这个供应当中，不断的去享用它。一边是活着享用基督，另一边是活着彰显基督，生活的内容充满基督，生活的表现也是基督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这就是保罗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敢说，所以我们保罗敢说啊，死了就有益处，就是他面对生与死才会显得超脱积极而且充满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基督是否是你我人生的终极，也就是能够使我们真正享福人生？最近我从几位弟兄姊妹的口中啊，听到一些有关面对死亡的事情，甚至轻视的有位老牧师他病重，但是在谈论这个到天堂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其实去了两次不成了，上帝不收他，那如果这第三次去我一定成功的，他说。还有这样的，他知道他去哪里。另外有个姐妹的父母也是一样，他的见证也是告诉我们，他知道他活着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这是非常有鼓励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不只是为今天而活着而已，我们不只是啊，就是为今天活，每天都为今天活，很烦恼啊。我们要面对将来，面对永恒。我们对将来永恒认识多少？很少人去探讨，因为这个是很远的啊。我希望将啊不完了这个之后，我们讲讲天堂是怎么回事，让大家向往向往天堂。我最近听很多牧师讲到天堂，哇，我当他们讲的这么多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天堂太好了，就好学习保罗啊，不要贪恋这个世界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。前天就有一艘飞机就不知道怎么失踪了，就是马来西亚的马航，上面有150多位中国人，30多位马来西亚，还有其他3位就是美国人，是到现在找不到。这最好的飞机777啊，很少有问题。所以我们都要面对这永恒，这是铁定的事。我们是否也学习好像保罗一样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一定得着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首先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给我们美好的应许，因为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新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谢谢主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乃是你的旨意，你也把一些使命托付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保罗对生与死的这个态度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好像他一样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彰显的时候。当我们面对 死亡的时候，面对永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大一性那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事情。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、宣教师、传道人，为了传你的福音而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，求你给他们信心、力量。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家人，甚至自己也面对病痛，面对身体衰残的事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怜悯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我们抓紧你的应许，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。愿我们向往与你永远的同在，也在最更要紧的事情上，我们愿意在这世上为你舍己，为你活出这荣耀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